够在他的里面说话，使他更方便来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基督的爱能造就别人，也成全我们自己。基督的爱能造就别人，也成全我们自己。好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大家都会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上次讲很多个三章十六节哈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所以当世人在用爱这个字的时候，是有两种说法，一个就是喜欢，他们应该是讲我喜欢你，而不是我爱你。他们常讲我爱你。那如果按照神的定义，那个爱，按照这个定义，那个爱，真正的爱是有舍己的成分的。没有舍己，那就谈不上神的爱。所以我们讲的基督的爱是有加上舍己，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基督为了我们，他舍下他自己，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。那这句话说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所以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弟兄们带来祝福的，就是我们为他们舍命，他们可以得造就，我们也可以被成全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今天爱情没有来，很可惜，因为今天的这个信息呢，跟他们要唱的歌很有关系哈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很有名的爱的诗章哈，保罗说哈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，想的拔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我们先讲这三节，这三节都讲到三件很宝贵的事。哇，能讲万人的方言，方言是对我们很有造就的，也有时候也对别人有造就。可是如果我能够讲万人的方言跟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吧。一阵声音过去以后，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个生命界，过去就过去了，就是明德罗想的吧。第二节，我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，哇，这是很大的恩赐哦，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真的是像保罗这样哈，很多先知像以赛亚他们这样，而且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，哇，这个好大的，很伟大的恩赐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为什么？空有很伟大的恩赐，却不能造就人。好，第三，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。哇，在世人看这种爱哪那么大哈？我们真的看过有人自焚的哈，为了他的一个主义、一个理想，把自己烧掉。那可是保罗从神的角度看，如果他只是为他自己的利益， 为自己的想法，为自己的理想，这样子摆上一切，甚至把自己焚烧掉，也不能造就人。如果他没有基督的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十六章，提摩太前书十六章这边讲到一个地方，保罗劝这个提摩太教导一些人。提摩太十六章第十八十九节，第六章十八十九节，第六章十八十九节，对不起，我在上面这边写错了。第六章十八十九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所以一个人如果甘心施舍，因着爱乐意富足的去眷顾贫穷的，乐意去连续人，神是非常的喜悦。神说这样子你是借给我，连续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，神一定会偿还的，神一定会纪念。我们这位神是安定在天，从来不改变的，他一定会偿还的。而且呢，这件事呢，会你不仅造就别人，祝福了别人，会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使他们持定真正的生命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呢，他里边有爱，他去给，像那个穷寡妇两个小钱，神就觉得哇，在神的国度里边，耶稣觉得很有价值啊，就是那个生命。所以去周济，去施舍，如果是在爱的里面去做，对自己有益处，对别人也有益处。那前三节都是讲到，如果没有爱，这些美好的没有办法神应许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十九节的应许没有办法持定。那也许这些人好事他也做了，也许他得到一个名声，哇，他是好人好事，哇，他很有爱心哈。也许他自己也感觉啊，他这样施舍给别人，他自己也很享受在他自己的这一种。可是如果没有从神来的爱，还是不能真正的造就那个永生的福分哈。那我们现在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到八节，我们把它读一遍，我里边要特别，今天讲到特别讲到一句话，你们猜猜是哪一句话？我们来读四到八节哈，啊，预备，来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你们猜猜，我今天要从这些话，特别讲哪一句话？不计算人的，这个也很宝贵哈，但是不是我今天要讲的。不是我，不是要讲。计划的礼物我已经预备了。
呀不轻易发怒。
不是，学校要不要猜猜看？可爱要不要猜猜看？你们猜对了，我可能还要仰望主啊，预备什么礼物啊？
永不止息，凡事包容，
又有恩慈，
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 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是永不止息，为什么永不止息？它的果效是存到永远的，果效是存到永远的。那爱能够造就人，能够把永恒的美好的福分带给自己，带给别人。但是爱如果没有真理， Love 如果 without truth， 那这个就不是基督的爱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基督的爱，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有一句英文就在我里面跑出来， Love without truth is potential corruption。 如果我们只有着爱的感觉，一个爱的想法，爱的一个情感，可是我们却不是在真理的，按真理的样式去实行这个爱，有时候会把事情搞糟了。就像溺爱，对不对？一个树歪了，你就一定要把它摆正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摆正，它就越来就越歪越歪，以后就很难摆正。好，那这个实在是非常重要。妈妈们对孩子的教养，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基督的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我好多次被人家说我没有爱心，我在执着真理，可是自动发现也许我真的没有爱心，可是主知道，也许爱的成分一点点，不是完全没有，因为我怕错，这个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哈。那这一篇呢，还有一个地方，我觉得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章，只有爱能够永续长存，只有基督的爱能够永续长存哈。我们看所以先知讲道之能会过去啊，很多都会过去。我现在要看第11节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因为我们看这个13篇，所以我要把这句话特别再提出来。爱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全的？这个要学习的，我们要学习爱哈。那这边孩子是指还没有长大成熟，还幼稚。当我的生命阶段到这里，像孩子一样，那样没有长大成熟幼稚的时候，可是我按着我所知的去学习爱，等我继续学习，我们愿意学习，凡有的神还会再加给他，我们就会继续的往前。那所以当我还没有长大成熟，我讲话就像孩子，我心思也像孩子，我这个人的倾向，我的意念本能的反映出来就是那个样子，因为那就是我生命的本质。好，可是当神量的机会让我们去学习，成了人，发现自己那个幼稚，就要把它丢掉，就把它丢掉哈。这个跟腓立比书3章有一个地方很像，我们看一下哈。腓立比书3章，我们都有不成熟的时候。那当我们发现我这个时候发现我前一阵子的做法不成熟，前一阵子的反应不成熟，蒙神光照，我们就要把过去那个丢掉，追随神给我们重新的带领哈。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6节，我们一起读，这是保罗讲的。保罗这个时候已经灵命已经很高超了。 但是保罗讲一件事，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我们是带着本相来到神面前，刚我们唱诗歌说，主啊，带领我从这地步，从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把我带到天城。我们要学习爱，就是每一个阶段就是很脚踏实地，很具体，很实在的，不只是空有一种说法，空有一种感觉而已，而是你们爱不要只在言语跟口舌上，要在行为跟诚实上。好，那当我做一件事，还你一件事，我这样是爱吗？我是不是舍己呢？好，那保罗说，你看保罗他那么高超，他说他已经看万事如粪土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，已经那么高的地步，他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，因为神的丰富是穷我们一生都不可能去 reach 到完全的，不可能的，我们总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再进步，如果我们谦卑的话。当然如果我们骄傲的话，自满，我们就不会觉得，我们觉得我什么都懂，我什么都懂哈。那可是如果我们够谦卑，神的生命是无限宽广，够我们一辈子去挖掘去进入，都没有办法透彻的哈。那所以保罗他说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不让过去的失败或者过去的成功让我停止，不继续往前哈。他说如果我们中心是完全人，就要这样存心。如果我们是完全人，如果我们不存这样的心，神会用这样来告诉我们，好，你现在很不错，很得胜，很成功，不要被这个成功让你不继续往前，要继续，要继续。有一个单章叫继续继续，我前几天整理东西看到一个继续继续，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要继续往前这样。他说但是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，不需要去 copy 别人一定要怎么样，因为别人的程度是到这里，不需要去学样啊。你说小大卫他去打跟哥利亚打仗，他用五个小石头甩石的精选，很行动自如的去上战场，对不对？那扫罗很高大，要把他的军装借给他，他反而就好像是很怪别扭的，反而不能够很自如一样。好，我们不要去效法那些属灵人的那种属灵的样式，他们的一些学习有真理的精神跟原则，这个我们要把握，但是至于我们是不是要像他这样，而这些属灵人他们有神的带领，不结婚，我就一定要像他这样不结婚比较属灵吗？好，或者我有什么样的方式是这样比较属灵吗？不是学这个样子，但是那个精神我们要抓住，每一个人就要在自己的生命的地步，诚实的来依靠主。来学习爱，这是我这边附带提起的哈。那为什么我特别要讲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？有圣经其他的地方佐证。除了刚刚我们讲，从一般来看，爱必须要 有真理搭配。哈，我们看最有名的使徒，爱的使徒是谁？使徒约翰。使徒约翰当时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很认识人，他看到彼得啊，你像芦苇，哈，就给他取名说你要叫彼得，就是基法，哈，基法就是石头。他预言彼得将来会成为石头。那个时候彼得是摇摆来摇摆去的，耶稣认识他，那耶稣也很认识约翰的这一对兄弟，他的哥哥雅各跟约翰。耶稣看着这两个人，他们的家境可能比较好，看着这两个人，耶稣就说这两个人叫半尼奇，希伯来话半尼奇就是雷子。你知道耶稣看人很准，讲话很准的，可见约翰呢，他天然的个性一定是什么性情呢，可能比较直切，反应比较火爆的，比较不是那种温温的，可能比较火爆的。那不接纳耶稣，要不要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掉？就是这样子的。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都不知道。那这个约翰呢，因为他常常靠近耶稣，他常常靠近耶稣的有胸怀，所以耶稣讲的话他很留意听到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耶稣讲的话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。他讲到耶稣怎么对待这个犹大，出卖他的犹大，他讲的那么细腻，因为他跟耶稣很靠近，所以他听耶稣的话，看耶稣的行径。有一次耶稣又带他们兄弟跟彼得去变相山上，看到耶稣的荣耀彰显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呢，还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只有哪一个门徒继续留在十字架前面？只有约翰。所以耶稣整个在十字架上受苦，为我们受死受苦的过程，他全部都看到。最后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他，所以我们才听到，才能够知道耶稣最后讲成了。还有耶稣呢，讲一些话很细腻的，就是约翰他看到，他做见证了。那然后呢，以后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他也是在那当120个人当中的，他被圣灵充满，受了圣灵的洗，被圣灵充满，跟彼得常常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专心侍奉神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亲眼看见耶稣，亲眼听到耶稣，又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有看到肉眼亲眼看到耶稣的荣耀彰显，然后灵里又看见这位基督的显现。他约翰福音显讲，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了，神要向他显现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讲？因为他自己经验到了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生命一定是因为他常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弟兄姊妹，非常非常宝贵的事，圣灵将神的爱厚厚浇灌下来。如果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有能力，很棒，可以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帮助人，但是那还不及圣灵将神的爱厚厚浇灌下来。神的爱浇灌下来，真是不得了的祝福。这个约翰一定是这样，所以他在写，他讲到的重点哈，你知道他后来不是被带到拔摩海岛？他那个属天启示那么高，比保罗更丰富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讲到最后讲到的重点，他除了把这个启示录带过来以后，他讲到的重点都是在讲什么？他年纪大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写启示录吧，他写约翰福音，他就透过耶稣的在今生的日子，今生的生活里边，我们要寻求他的 他鼓励人家，借着耶稣的话，借着各样事件的记载，他鼓励人家在生活上，在平常的日子里，要寻求属天的生命、属天的看见和益处。这是约翰福音的重点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讲什么？讲要认识神的儿子耶稣，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他是我们的光。我们里面没有光，我们就是昏瞎的，不知道怎么走路，对不对？还有他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的活水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是我们生命的供应。好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带领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平安，我们的喜乐。约翰福音这么宝贵，那约翰一书讲什么？最后约翰一书他讲什么？他讲说要爱，要爱啊！他一再的强调神是爱，从神生的就要爱神所生的。一个人有没有重生得救，就可以从他爱不爱神所生的啊，可以从这边来衡量。然后到了约翰三章，约翰三书，他讲什么？他讲因着爱，他诚心的祝福人灵魂体得兴盛。然后接着讲，我们看第三、第四节，约翰三书只有一章啊，第三、第四节，这个对爱那么熟悉的爱的使徒，他讲了。他讲了一句那么重要的话，第三、第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：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看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因为他知道除了爱，爱是动力，可是我们要行真理，要遵神的义路而行，要遵主的吩咐。不然呢，我们有很大的动力，很火热，可是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完了就会像保罗一样，反而成为逼迫人的。那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是老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比较少的年日，但是我们大部分都知道。我今天我们都是熟的，但是我就是我们彼此勉励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步。虽然我们道理都知道，我们彼此勉励，彼此劝勉。彼此相顾，彼此劝勉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进步哈。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活生生的，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，是活生生的一种生命的事实。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，这是真理。好，比如说耶稣的宝血可以解除我们灵魂体的罪污。你知道我们离开世界的什么时候，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这样讲说，有一条河啊，怎么过去啊，这奈何桥还是什么，不知道他们怎么讲的。所以为什么没有信主的用道士要来念经念经念经，要让他们可以渡过这一条死河。那个是迷信，那是骗人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罪没得解决，你没有办法往生到天上。好，那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耶稣的宝血可 可以洁净我灵性身体诸般的污秽，那是很大的开启。当他在临终之前，他会想到，因为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要面对那个的时候，他会想到啊，也许这个是我得罪人啊，这个是我亏欠什么。他如果那时候有个开启，他可以及时的借耶稣的宝血来洗洁净。可是如果没有，他带着这个罪污，我们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。我想神知道。所以这是真理。所以晓得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灵魂体的，所以如果有人不知道，我们要告诉别人，我们良心有亏欠，耶稣的宝血可以来洁净我们，可以跟他们讲十字架的道理。好，还有他替我们死，魔鬼再也不能控告我们。他替我们死，替我们还罪债。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罪人，不论我的罪多大，除非我故意亵渎圣灵，不然的话，不论我的罪多大，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，足够来救我。耶稣替我死，足够来还清我的罪债。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，只要我们活着还一息尚存，我们都有机会，都有权利可以来得洁净。不是靠着经营啊，不是像一些宗教团体说以前的这个天主教说赦罪赎罪券不需要啊，现在有些宗教团体说你要捐多少香火钱不需要，不是靠着金银等物，乃是靠着耶稣的替赎。我们都可以，耶稣，这是真理。还有我们接纳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真理。我可以成为天地的主的儿女，我可以真实的得到一个生命，是天上来的生命。比如说英国王室啊，荷兰王室啊，什么什么王朝呢，比那些都尊贵的多了。这是真理。还有真理是什么？耶稣十字架的大能可以致死我们的肉体。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很难办，我们这个人很难办啊，明明不想发脾气啊，就是还是会冒出来啊，明明很想说话温柔一点，可是禁不住又很急切的出来哈。这肉体我们需要让神来潜移默化我们，然后仰望基督的十字架，十字架的大能可以致死我们的肉体。还有圣灵，神差圣灵来，圣灵是真实的，圣灵是真实的，不是我们随便乱讲的。真理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。这个时候耶稣有很多的吩咐，神有很多的意念，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用这个意念，这个时候你要跟喜乐的人同乐，那个时候你要跟哀哭的人同哭啊，这个时候你要靠主喜乐，虽然有很多不幸的事情然后叫你哀哭，可是你要靠主喜乐。圣灵会指教我们，因为他是真理的灵，所以他会准确的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 instruction， 给我们指示，我们才会征战得胜，会反应得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真理，因为圣灵已经赐下来了。那而且天父喜欢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如果切慕圣灵，天父喜欢把圣灵给我们。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，这个都是真理。有人说哦，我很想得真理，得圣灵更丰富，可是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不知道怎么办。 他讲，那你顺服神。我就是不喜欢顺服，那怎么办？那你要跟神讲，神啊，我愿意，可是我的身心是很悖逆的，求你帮助我。神还是有办法。好，这是真理。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说，当那日我要复活变化，飞进神座，这是真理。启示录讲，我们信神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被神更新变化，这是真理。我如果相信真理，持定真理，愿意来学习，神会帮助我们。所以整个来讲，耶稣怎么讲？约翰福音17:17，真理是什么？约翰17:17，耶稣很容易记哈。17是大祭司的祷告，17:17，他说：“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”你的话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耶稣跟天父这样祷告，好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的道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神的话不是一个字句，不是字句，不是写在这个，我们很多人背很多圣经，不是我背了很多圣经啊，我就成圣了，不是。需要这些话是圣灵膏抹，需要是 living word， 是活生生的神膏抹的话，叫 rhema。 那在哥林多后书3:6，保罗讲这件事，讲一件事，他说：“哦，新约的执事谁能当得起啊？新约就是神要除掉赦免我们的罪愆哈，要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可以去认识神。哇，这种工作谁能做啊？哪个神的工人能够担当这一件生命的工作？不能，我们不能承担。”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。他说神的话不是字句，不是凭着字句，要凭着被神膏抹过的神的话，活泼的话。那耶稣自己进一步介绍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耶稣不是一个字句，对不对？耶稣是个活生生的，他就是他活出来的，就是真理的表象，把神整个的属性整个都彰显出来哈，这是真理。那我今天特别要讲一句话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，这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。彼得前书3，17-11。神实在是好牧人，他实在是测试是最有智慧的工程师，他最懂得怎么建造我们这个人，所以他很会量各样的环境，让我们在其中精炼。啊，我们有姐妹祷告说，每一次精炼啊，我们就少一分我，多一分神，我们的向着神降服，少一分我，多一分神，我们就这样生命就被变化。那特别人跟人之间，为什么圣经一直强调不只要爱神，也要彼此相爱？因为彼此相爱是最大的学问。爱神还很容易，因为神都包容我们，可是彼此相爱，他跟我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都有己。哦，这个时候就是真功夫。好，所以这边他就讲到，为什么神量家庭？家庭是第一个人际关系，第一个 unit， 对不对？那特别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，最跑不掉的。 那我们看神就是用这个来磨塑我们，哎，我们在家中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，亲子关系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对，来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我用这一段话跟大家彼此勉励，在我们的家中，不论是跟我们的配偶，或者是跟我们的孩子，或者是跟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我们用这一段话，我们来操练爱的功课。我们如果愿意学习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。因为这个工作不是我们来成全的，是神来成全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是我很会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我用我的力量，还是带着我的己，那个还是不 pure。 好，那我们要让耶稣，那我们要看我们的耶稣是不是得胜的耶稣。他完全得胜，完完全全得胜。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五篇，诗篇四十五篇，诗篇四十五篇第三、第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：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。他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得胜的耶和华。这边讲到说，这一位大能者腰间佩刀，两刃的利剑，为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。我们的耶稣是不是存谦卑的心？他存谦卑的心，顺服天父，他遵天父的吩咐，就是遵天父的意路而行。父怎么指示他，他就怎么照着做。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看见父所做的我就做，子也不随便凭着自己去乱说话去说话。他说一个人如果为自己的荣耀去说，这个人就不真。他说我所讲的话是父在我里面要我讲的，因为我知道父的命令就是永生。好，耶稣呢全然得胜，为真理献上自己，因为他知道父就是要拯救世界上堕落的罪人。他就谦卑自己，甘心献上自己成为挽回祭。我最近看到一处圣经呢，最近有就是不是刻意去看，就是安静的时候就是想着这个意念就进来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十八节，叫我非常受感动哈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十八节，我们从耶稣，圣经不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吗？保罗说你们应该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。 那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，彼得他也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。那我们看耶稣他是存什么样的态度，他怎么征战得胜的。好，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十八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亲爱的弟兄说，我用这句话跟大家彼此勉励。耶稣说，我是我自己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这边有一个律，我如果为耶稣的缘故，因为他说他听到父的命令，听到父的命令，他就甘心把他的命舍去。我有权柄舍去，我也有权柄把他取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天父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，他的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给我们权柄，也给我们自由意志，选择照耶稣的样式行，还是照我老旧的样式行。我如果甘心用我的自由意志选择像耶稣那样，我愿意把自己的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这里要有一个 commitment， 就是我跟你成为夫妻，我们在神面前彼此有约，有一个 commitment。神说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。所以这个生命的事一定要在我们当中相交流动。你知道这个门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前面第一到第三节他怎么讲，他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跟你们生命有相交，有 fellowship， 是在一个前提之下，我先跟神有生命的相交。我跟神有生命的相交，我从神里边领受到神的爱，领受到神的恩典，领受到神的话，所以我才得在这个根基上，我来跟你分享爱，来流露爱。好，我来跟你分享神的话，我来跟你彼此劝勉，同走天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，我们自己一定要先跟神建立起一个真实的关系。那夫妻是这样，兄弟姐妹也是啊。如果有一个人在发牢自己了，你也要跟他一起发牢自己，他骂一骂你也跟他骂一骂，都不得造就。你看到一个人心情很不顺，碰到事情很不顺，说埋怨的话，说泄气的话，你这个时候，你如果真的爱他，如果你要爱他，你要舍己，你不要被他这种东西把你扒得到你，以至于你跟着他们两个人这样子都在发肉体。那所以我们的追求，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这个时候神的真理是什么？为他相信，为他祷告，坚固的担待软弱，这个都是真理，都是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天都有功课要学的。有些人没有信主，随便乱来，那我们是有主的人，世人要从我们得知得救的道路。所以如果我蒙主怜悯，我去学习爱，舍己的爱，不求我的益处，有生发仁爱的信心，为对方相信，期待对方因着我的死在身上，因着我向我自己，让我自己下来， 让基督在我身上可以有路出来，那个人就 有指望了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学这个功课，没有人天生是特别属灵的，每个人都可以学，神都可以帮助我们。好，所以耶稣这个我真的非常受感动，他说父给我这个命令，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去，我舍己是我甘心的，不是谁，不是人勉强我的。天父给我这样的吩咐，我爱父，所以我喜欢听他的话，我就甘心自己把我的命舍去。然后我既然是甘心把我的命舍去，我就有权柄取回来。所以死而复活，甘心把自己交付死地，你就有权柄可以得到神复活的生命。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可以得胜，不是靠着我自己。主耶稣得胜的生命已经赏给我们了，得胜的全能已经配备给我们。如果我们还不太感觉，我们可以跟神求。也许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会失败，但是失败并不表示我永远学不会。就像我们学脚踏车，你们有没有学过脚踏车？哎，我以前我是长大了以后才学脚踏车，因为我的以前家境不好，所以到了我已经毕业了，我才用了一部脚踏车，要骑脚踏车去学校。学脚踏车因为长大了都不能放松，我都抓得好几一下就倒下去哈、哦。那倒几次，摔几次，慢慢慢慢就晓得，要有平衡感，就不要抓那么紧哈、哦，不要那么紧张。以后就学会了，多摔几次，以后就拿捏那种感觉，拿捏一下，那一样。我们学习爱的事情也是一样。还有，我如果定义要学，对耶稣这个，我有权柄舍去，给我的个感觉是什么？主，我定义在这件事上要学功课，我定义要学。我定义让我的老自己，让我的肉体，让你来胜过我。得胜是神要先胜过我们，我们才神才能有办法借我们去得胜。要，那这个是这个不是世界上人的做法，这是耶稣的做法。只有这样子的做法，基督的爱才能造就别人。我们也才得成全。所以信徒受苦是必然的，但是这个苦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。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勉励哈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对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们从十六节一起读十六跟十七节好了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就最后这一句话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这个苦是很有价值的。只有这一个人，只有这样跟基督一同受苦，他的生命才会深刻，才会有深度，才会有永恒的色彩。好，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那个荣耀是存到永永远远的。我觉得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的追求主，是一举两得啊。今生的神福分为我们赢得，同时赢得来生的 是一举两得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刚唱那个诗歌说，神把力量为今日，大盼望为将来，都赐给我了，另有万福备妥。那个万福有时候是我们逆料不到的。好，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贪心，我们只希望羡慕耶稣，羡慕耶稣的荣耀跟美德吸引我们，我们很羡慕他啊，羡慕他来亲近他，才发现哇，我这个人真的需要蒙拯救哈，因为他的光一照进来，哇，我里边太多太多需要调整的啊，从羡慕他到变成我发现我非常需要他。好，然后需要他以后，真的，他真的就照他所应许的来帮助我们。哎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也造就了别人。而且我们没有那么贪心，想要享受什么大福分。可是有时候神就把一些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福分给我们享受了。神真的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为彼此纪念。没有一个有心人是耶稣不能拯救的，只怕我们无心。只要谁有心愿意求告他，神都有办法拯救。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好，那另外一件很重要的是，当我被神成全的时候，也是我们造就了别人的时候，神国就开展了。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，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萝卜头还能够跟神国的大能扯上关系啊、哦！那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大福分。你看以色列那个小女子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，她在那个乃曼大元帅的家里，她是亡国奴哎。可是就因为他认识神，所以他的祖母那个他的主人能够把他的话当话。他说，甚愿我的主人能够去以色列那边可以得医治，他有这个信心，果然就成全这个大事。也许我们就像那个小女子，在人看来没什么价值，但是我们真实的让耶稣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我们真实的在领受那个全能，真的在生命的事上就成为有用的人。别人不认识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小花真的可以散发基督的馨香，那就好了。 OK， 好，我今天就用到这里。好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一首诗歌想要唱的？就唱爱，爱的真谛。 OK， 好，雪巧帮我们弹，你们需不需要那个谱？不用哈，雪巧帮我们弹。